王守仁私访，住在泰来客栈。他倒在床上睡不着，他知道这个地方就是龙潭，就是虎穴，一句话说错有性命危险，可是走又走不了。他正在折腾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哭声，是女人在哭。半夜里女人哭声音特别凄惨吓人呢，谁要半夜不睡觉是哭啊。他坐起来了，奇怪的是坐起来声音小了，倒下呢特别清楚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哦，倒下心静传音，我看看。下了床，出了小跨院，他顺着墙往西走。这个跨院紧挨着院墙，书中暗表客栈的院墙也是庙的墙，就是这叫火山。此时满天星斗，没有月，他隐隐约约听着声音是来自墙的那面。看看墙啊，挺高挺高的，上不去怎么办呢？王大人屏住呼吸听了半天，那边的女的呀一边哭一边数的。王大人想，说什么我也得去看看。他回到屋里，在这钱搭子里呀、啊，把那封空白公文拿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他怕离开屋有人翻着，就暴露自己身份。空白公文叠一叠揣在贴身怀内，就这样找来找去，发现呢这个墙有个小角门，角门关着，用铁丝拴着，没有锁，站角门着，哭声就更大了。嗯，我过那边看看。文人胆子不小啊，半夜三更他真就把这角门给弄开了。他进去随手把角门带上，一看呢到庙里了。嗯，又走了几步看见了灯光，原来这是个大殿，大殿边上有个屋子，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。这回听清了，就听那女人数的，娘啊，女儿不孝了，没想到女儿困在这儿再也见不着你了，再想见面就得半夜给你托梦。公子啊，我千辛万苦只说能找到你，我们能夫妻相见，没想到我爹他棒打鸳鸯，为了我丫鬟也死了，我天天受折磨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还不如一死。公子啊，我要是能有灵验，我给你托梦，你给我报仇。嗯，王大人一听心砰砰直跳，这声音好耳熟啊，他赶紧捅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瞧，正是白天被锁在狮子腿的那个女的，蓬头垢面，正在这个房梁着拴根绳子，手扒绳套要悬梁自尽。看后影，向素贞，可能是她，不管是不是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她砰砰砰急忙敲门。哎，素贞，素贞，是你吗？我是王守仁，你不要寻短见，把门开开，里边是不是王守仁的未婚妻呀？正是。前往我说过，李素贞一看他父亲李廷柱要悔婚，要害死王守仁，这姑娘不干了。蒙汗要被蒙倒之后，听丫鬟说他的未婚夫被他爹派人给弄走了，就知道好不了，这姑娘下了横心了，我也出走吧，就这么带个贴身的丫鬟，两人女扮男装就出去了。先到啊浙江王守仁的老家，到那一看家里没人，王守仁到济南投亲，他的母亲也到济南了。姑娘一看扑空了，当时就傻了。那个年代女人是缠足三寸金莲啊，这主仆二人有时候顾脚力坐车，大部分是走啊，好不容易啊才到呢，没有人怎么办呢？ 姑娘一想，我不能回山东，干脆我进京吧。进京去呢，去找徐国公。就这样费了千辛万苦，也不知道走多少道。这一天就来到这个景县，真巧了，住在泰来客栈，被店里的伙计认出他们是女的，从此落入虎口。丫鬟被打死，李素贞一看自己这也没有头了，所以要悬梁自尽。今天白天呢，他在门外要钱，王守仁看见了，可是谁也没认出来谁。为什么呢？分别的时间都不算长，也就半年多，怎奈当初李素贞是千金小姐，雍容华贵，现在披头散发，穿了个破僧衣，往那一跪，上哪认出去？王守仁当初是个穷书生，现在是国家命官二品大员呢，也不一样，所以谁也没看出谁。今天晚上李素贞上吊，这一哭加上拦路虎说这个词儿，王守仁觉得这个人就是未婚妻，所以这才叫门。李素贞不相信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敢冒充我的丈夫？你走，我人穷志不短。王守仁更佩服李小姐了，素贞呐，我是你丈夫，白天我们两个见面了，而是没认出来，我就是站在你面前问你家乡住处那个算卦的，你不信吗？
我不信。你从哪儿来？
我是从济南来，是这么回事情。苏贞呐，我给你挣来凤冠霞帔来了，这回咱们就夫妻团聚了，快开门，要是叫老尼姑看见，要是叫拦路虎看见，咱们俩谁也活不了。李素贞心砰砰砰砰砰直跳啊！
那我是好事吗？这是真的吗？还是做梦？你有什么凭证？
你看，我这有我衙门的公文。他顺着门缝就把这公文送进去了。李素贞大家闺秀，知书懂礼，认识字啊，好文学底子。把这公文拿过来，在灯光下一看，虽然上面没字儿，那有大印呢，大印上是官衔，中间是王守仁名字。哎呦，当时啊都要晕过去了。天哪，
守仁呐，是你！
快开门！哗啦，门开了，王守仁来到里边，把门关好，夫妻俩近在咫尺，观望了半天，看啊看，哎呀，真是！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啊，哭罢多时，王守仁才说：素贞，你为我受苦了，我对不起你。
夫君呐，别说这些，只要我能见你一面，我就是死也心甘情愿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
我是为了私访。哎呀，来这太危险了，你赶快走。不要紧，现在他们不知道我上这儿来，怎么办？你呀，再等一等，我明天就走到衙门，很快就来人接你，给你报仇。
好啊，可是你可别出事儿啊。
我知道。两人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，就不在这么功夫，就听门这块儿呲溜的一声，紧跟着有人说话：哈哈，你们竟干出这种事儿啊！哟，素贞没吓死，王守仁也吓坏了，回头一看，是谁呀？书童于四儿。于四儿说：哎，我说干老啊，
我拿你当正人君子，我才磕头管你叫好听的，你怎么跑这偷情来了？
哎，你这可不对啊。哎，李小姐，你不挺正派吗？你怎么勾引我干老呢？这一叫干老，李素贞都傻了。王守仁擦擦眼泪说：于四儿，不许胡说，这是我的夫人，叫李素贞，我就为他来的。
什么？他是谁？
哎呀，我是山东巡抚，我叫王守仁，我来私访就是来找我的未婚妻。另外， 要找拦路虎给你们报仇。
啊，他是，哎呀，干娘哎，我给你磕头了。
李素贞没成亲，是大姑娘啊，一叫干娘啊，这脸受不了了，手都没地方放了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王守仁就乐，我说四儿，你别这么叫，谁受得了啊？哎，别，
不，干娘啊，哎呀，我这亲可认着了，我可真走运。
李素贞说怎么事啊？王守仁说别说了，这小书童你不认识吗？
我认识啊，他不是拦路虎书童吗？
哎，现在管我叫干老，管你叫干娘。整合适。三儿啊，我一会儿就想走，你照顾你干娘，我很快派官军抓拦路虎，给你爹妈报仇，也给素贞报仇，听着没有？
太行了，那你快走，可别待着啊。
这个地方你别看这么近，谁也不许过来，要是过来你要叫拦路虎知道，嗨，命没了，快走吧。
好，
夫妻俩撒了耳别，从这小角门回来，咣当门关好又锁上，回到了小屋里，王守仁还心绪不宁。小四儿啊，我不能在这待了，我得走。
你上哪去啊？我得回衙门呢，路还很远呢。
哎呀，前门你不能走，既然拦路虎要留你，你要走，那他不能饶你。
那你想办法，唯一的办法翻墙而过，
你能上去吗？
怎么不能啊？你帮我忙。
行，就这样把钱搭子拿好了，两个人出来了。从哪边跳墙啊？从北边，西边是庙，东边呢也是邻居的墙，只有北边的院墙。大门已关了，北边墙翻过去就是大道可以跑。
来，干老往这么来，
把他领到了墙根下，这块是个小土堆，还好，蹬着小土堆，你扒着墙头啊，你往上窜，我周你。王守仁是个文人，念书的书生出身，他哪会翻墙啊？尤其这阵他害怕，有点哆嗦了，站在土堆，手扒着墙头，于四儿一周他的往上一窜，真不含糊，他呼就窜到了墙上，没想到上边有好几块啊浮砖，一窜一使劲儿，哗啦，浮砖掉下来了，扑通，他摔到院里。这下子大惊的听见了，谁干什么的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过来好几个人。于四儿吓得，我的妈呀，干老哎，我可不管你了，噌就跑了。为什么？孩子可不是见死不救啊，他知道要暴露自己身份，那非死不可。我快躲起来了，他藏起来了，结果四个家将就把王守仁围住了。哎，你不是算卦的吗？你要干什么？
不，你算挺灵吗？你扒墙头干什么？
我要方便方便，
方便方便，跑墙头上方便呢？啊？哎呀，你可真是挺高的。
还有，你拿着钱搭子干嘛？是不是要跑啊？
不是，里边有纸。
胡说。
哼，
啊，我懂了，你准是啊连蒙带唬害怕的想逃走。
走，咱们去找大爷去。
有人往后边送信。这阵儿那个拦路虎啊正美呢，怎么刚才啊王守仁给他算乐了？
美行了，那个女的很快称我妻房小妾。
就这阵儿旁边个打手进来了，老爷，刚才打惊的把那个算卦的抓住了。
抓他干嘛？
这个小子要翻墙头逃跑，可能他刚才骗你了吧。
嗯，
这个小子眼珠子咣当咣当的，他怎么要跑呢？
好，把他带来。
说着有人给拿把藤椅放在了院内，拦路虎往藤椅这一坐，立刻过来四个打手，手拿皮鞭子就把王守仁给推来了。
老爷，这不吗？他拿着钱搭子要逃跑，一上墙把那砖头扒下来了，叫我们给抓住了。
哦，哎，算卦的，你为什么跑？
没跑。
没跑你上墙干什么？
你心里有鬼，我懂了。刚才你骗我了是不是？
哎，你骗得好啊，骗得我挺舒服挺美。我这个底儿
谁告诉你的？
是谁都跟你说了？你给我讲。
王大人心的话，你说什么吧，我也不会把于四儿说出去。
没有，我算的。
你们这样呢，我明白，
是诚心找打。来，把这衣服扒了，给我吊在这块啊，给我打。
立刻把王守仁的上衣给扒了，寒鸦覆水式给绑好了，呼就吊在一个杆子上。
来，皮鞭蘸凉水给我揍。就问他，谁告诉他我家这点底儿，为什么要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只见有个小子拿过盆凉水，皮鞭的涨水，啪啪啪，一下子十几鞭子。
王守仁哪禁揍啊，那个皮肤都没碰过呀，
血淋子呼就肿起来了。哎，他后悔啊，我私访都带个人呢，没带人我自己来了。
现在甚至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，说我是官啊，皇上也没用了，这怎么办？
就在这阵儿，就听外边棒棒棒棒棒棒，
开门开门，快开门，敲这个紧呢。
拦路虎不乐意了，
谁那半夜的这么敲门呢？干什么？报丧来了，进来。哗啦门一开，
这是后门。
很快走进两个人，这两人都在个二十八九岁，个子不算高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特别壮。两人穿青挂皂，肋下配刀。他一看谁呀？是县里衙门的两个都头，一个叫牛振山，另一个叫马振海。这两个人跟拦路虎是磕头的弟兄，他们是联盟把兄弟。把你这么说吧，拦路虎那磕头哥们有的是，什么样都有。这哥俩进来上前施礼，哟，大哥。
哦，是你们俩呀？我说牛七马八，这儿来干什么？
我们来看看你。哎呦，是怎么掉着一个呀？怎么的了？
这个人呐、啊，算卦的。
哎呀，你跟算卦的置什么气呀、啊？他怎么惹你了？哎，邪了！
你说这个小子一到我这儿，他把我唬个爆啊！我家这点底儿他都知道了，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，谁告诉他？
我问他，他不说。我留他吗？他不待，他半夜偷偷要跑，心里有鬼，所以我揍他。
嗯，对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。那我看看。
这两人来到切近，一抓王守仁的法器，看看脸儿，把俩人吓一跳。哎呀，这是个白面书生，哪是江湖算卦的，一脸的书气，文质彬彬的。
今天我们来，就是因为县太爷跟我们说了，济南来了个钦差，最近在这一带派了不少人，说是抓贼办案。我是给拦路虎送信的。
这个年轻人扮作算卦先生，他能不能是钦差的人呢？要是那样，要在这给打死了，
可了不得，是灭门之祸呀！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全在我们口内维持，说什么得帮个忙。
两个人上前施礼，大哥，你刚刚算卦的置什么气呀、啊？他算的对，那就算的准呗。
不对，我叫他蒙住了。嗨，我跟您说实话。
这两个人压低嗓音，
大哥呀，最近风声太紧，你知道吧？登云山被官府抄了，
抄山的是济南新来的一个钦差，钦差根子很硬。叫代天巡守，替皇上出巡，又有金牌，又有上方天子剑，有先斩后奏权，还能调兵。县太爷叫我们来，就是给你送个信儿，最近别出门，别惹祸，避避风。这个人要我看你放了，你打他爹一声妈一声的喊，周围都听见了。你说你又给自己添了一条罪。
是，我知道你老人家不怕这个，
那怕这还有完了吗？
可是这阵儿不合适啊，放了得了。
兄弟啊，你说放合适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
行。
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拦路虎今天发善心了。行，我放，
哗，把绑手人放下，
解开了绑绳，把衣服扔过去。王守仁咬牙忍痛半天才把衣服穿好了，记得了要把自己东西拿过来。
东家老爷，我可以走了吗？
走。王守仁很感激的看看牛七马八，多谢二位。说着慢慢腾腾的往外走，你别看脚步慢，心可急呀，这里太危险，快离开是非之地，回去调兵救李素贞，捉拿这个恶霸，为民除害，在大明国土上竟有这种人呢。就这样，他来到了店房门口，从里往外走。
你说怎么那么巧，
迎面来个人是从外边往里走，门前的灯笼照得通亮通亮的，对面人的五官看得清清楚楚。王大人不看便罢，一看吓一跳，这个人有36、37岁，上中等身材，相短波粗，面似瓦灰，八字眉正长着，上中等身材，大眼睛，黄眼珠子，漏孔鼻子，厚嘴唇，长得黄焦焦的胡须，头戴青色甩头疙瘩巾，鬓边带朵红花，一身青色五福短靠，胸勒狮子汗，背插单刀，刀柄上系着红绸子条，斜挎镖囊，青中衣，抓住快靴。这人走路不看道，而是往两边扫，面带凶相，两眼放贼光。两个人正走过对面，都打个愣神，为什么？王守仁就觉得这个人我在哪见过，怎么想不起来呢？那个人也吓了一跳，这个算卦的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接着擦肩而过，本来是过去了，哪知这个人突然站住了，问了一句：算命的，站住！这一嗓子，王守仁想起来，哎呀，这不是登云山的贼吗？薛家四贼老大使飞镖的薛长。王大人一看，哎呀的一声，这个家伙从登云山逃走，找他不到，寻得不着，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，不好，我得快走。王大人刚想要走，哪知道这个贼人已经认出来了，嘿嘿，王守仁，狗官，你给我站住！